们进入到新的一卷书，继约书亚得地为业之后，我们进入到了罗马书。罗马书很重要的带来的核心的价值的意义，就是要教我们怎样真实的具体的我们得地为业，而这个业就是享受耶稣基督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设立的各样的丰富和祝福。我们今天的 QT 的经文是罗马书的3:23-31，罗马书的3:23-31，早早了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预备，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阿们。罗马书一共分为三大段，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都是论述到对于外邦人的说话，去告诉犹太人以及告诉外邦人，在基督恩典里面我们通通都能够得救。9-11是论述到犹太人神给予他们有个独特的救恩。从12-16就是教导我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在这世上我们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证。而3是论述到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律法，以及什么叫做恩典。在3，我们从23一进入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在创世纪1论述到人的受造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人受造有一个极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是神类，我们不单是人类哈，我们也是什么神类。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宗教的信仰都有一个方向，就是人渴望能够活到一个什么义的标准，活到一个善的标准，活到一个真的标准，活到一个渴望像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荣耀。这是神刻意放在人里面的。所以你会发现动物不会有一群猴子一群豹聚在一起，我们要寻求人生的方向我们需要寻求猴生的方向豹生的方向。我们不会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找寻到，我们来一起活出意义的生活这是神刻意放在人的里面的。但是呢，所有的宗教信仰因此我们就想出了一套的方法，我们是透过真善人，我们是透过是拒绝断绝禁止我们的七情六欲，我们是想说我们有一些的方法，我们透过几世的轮回，我们有一些人世的运转我们受苦了几世以后，我们就可以达到像什么神一样的荣耀。所以人渴望像神一样，这是神刻意放在人里面的一个渴望。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有个渴望像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渴望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在所有的宗教信仰的方法当中，大多都是靠行为。所以我们有一些的教导，我 我们有些的仪式，我们有些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活出义。可是透过神的眼光来看，人的义至终还是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所以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罪？罪在圣经的一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啊，未中标的了，就是未达到标准的意思，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在律法出来以后呢，人就渴望借由着律法来达到神的义。那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在还未律法以前，在创世，律法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摩西嘛。那摩西之前呢？有律法吗？没有。所以神一再宽容人，帮助人能够去明白，人如果没有律法的话，人就会放肆。但人渴望像神一样，神就给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做律法，让你知道借由你的行为你实在是达不到神的要求。所以神就再用另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不是在律法之后，这个方法是在律法之前神就已经显明这个方法，而这个方法就叫做恩典。所以律法的设立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律法的设立是要介绍恩典。唯有透过律法，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他的恩典。透过律法这条路，我们至终达不到神义的要求，透过恩典这条路，我们就可以达到义的要求。所以二十三节一开始就说，世人都怎样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二十四节就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所以义的要求，义的被判定，都着重于神的要求。所以宗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义的要求，在这边你要努力的达到，向神说我达到了，因此你就可以成为神了。这个就叫做宗教，我们大多数的宗教都是这样。但基督的信仰不同，而基督的信仰是，这是义的要求，神替你达到，而达到的这个事情呢，他渴望你来接受，你这个接受的动作，你就是再一次恢复到神类的这个位分上面。再讲一次，所有的宗教行为，我们不管是透过任何的方式，那都是要达到神对于义的要求。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啊，不管信什么都一样啊，至终都是要让我们怎样向善嘛。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我认同这句话哦，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但不见得每个宗教的信仰带给你力量能够让你达到善。所以你必须凭靠着自己，不管是借由各样的方法，你达到了神的要求，哈，你就可以成为神了。不管你要是成佛，不管你要是成神，或者不管你要是成仙啊，不管你要是成不管你要成为什么啦，就是你要努力去达到。但是在基督的信仰的里面，人渴望达到成神，这是神刻意放在我们里面的渴望啊，这个不是人凭空想出来的哦，这是神要让人，本来我们本来就是神类嘛。我现在讲这个，你会不会觉得我像异端呢？不会了哈，我们本来就是神类嘛，对不对？是吗？是吗？是了哈，我们是神类，但是因着犯了罪，所以我们也渴望恢复到我们原有的那个位分。但人就想出了一套的方法，渴望成为神，但神说这个方法无效，因为你至终凭借着律法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你不会被称为义，你也不会被称为神类。但是借由神之法，神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你透过这个方法，至终你可以被他称为义，你就可以成为神类。所以什么叫做神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所介绍的方法，这个方法叫做恩典之法。而这个恩典之法呢，就是第二十五节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而显明神的义。这是三个阶段人的生命至终恢复成为神类的步骤。什么叫做挽回祭？挽回的意思就是让你恢复到原有的位分，所以叫做挽回祭。而挽回祭在旧约的当中跟一个字是同一个字，那个字叫做施恩座。什么叫做施恩座呢？施恩座就是在约柜上面的那一层盖子叫做施恩座。你知道约柜哈， 我们有时候把那个 mercy seat 我们会画成一个宝座，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看过这种图，有吗？不对，施恩座不是一个座位，施恩座是那一个盖子叫施恩座，那个盖子叫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盖子的里面有石板，什么杖，还有你们都没有回复我，来回复我一下，还有一个什么装着什么马达的金冠。所以约柜是预表神的义的要求，而施恩座的上面是神荣耀的彰显。义的要求跟神荣耀的彰显中间放了一个施恩座，而大祭司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弹血是弹在哪里？施恩座的上面，而那里就有了神的说话。所以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就神设立那个施恩座，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启示出来，那个施恩座就是耶稣，那就是预表耶稣。那怎么说呢？约柜的长跟宽有多长有多宽，施恩座就有长有多宽。所以透过义的要求人达不到，跟神的荣耀中间有了隔阂，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达不到义的要求，所以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设立耶稣做那个挽回祭，而那个挽回祭就是一方面把我们与神的荣耀连结在一起，一方面也叫我们可以满足了那个义的要求，就是那个律法石板的要求。所以在神的律法 之上跟在神的荣耀之中有了神的施恩座。施恩座为什么是放在荣耀跟神的义的中间，而不是放在约柜之底呢？原来就发现神在他公义的要求之上是由恩典来满足。所以长宽，约柜的长跟宽跟施恩座的长跟宽是一样的。所以人要从义的要求达到神的荣耀，恢复神的荣耀，而这个挽回祭的动作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完成。而这一层我们称之为恩典。为什么？因为在至圣所里面谁才可以进去呢？大祭司。几个人？一个人。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在外面等，我献上牛，我献上羊，一年一次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带着血进去，弹血在会幕的上面，弹血在那个幕的上面，再停血弹在那个叫做什么施恩座的上面七次。就在那个时候施恩座上面有神的说话，所以透过血的这个动作，神恢复了与人之间对话的关系。而这个施恩座就让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借由着耶稣基督的血恢复到荣耀与神公义一个合一的要求。而恩典永远是在律法之上，恩典不在律法之下，恩典在律法之上。义的跟律法的要求有多高，恩典的丰富供应就有多高。所以高长宽施恩座永远都在公义的要求之下。那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要来怎么看？我们很怕解释罗马书，解释到最后我们都是在头脑里面的一些的知识啦，神学的解释。如果我们认识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借由着律法来到神的面前达不到他的要求。所以我唯一能够借由的方法就是借着耶稣作为我的挽回祭，恢复到我原来的荣耀。这一步路叫做什么？恩典。透过这方的一个恩典，我就恢复到了什么？神的荣耀。而这是第一个，借由耶稣的血。而第二个叫做什么呢？借着人的信。血是我不断的支取，第二个是借由人的信，而这个信是一种持续的信。你会不会陷入到一种的思想的当中？会不会在我人生的生活里面，我只要遭遇到一些的错事难处，或者是有时候我只要可能有些的光照，甚至有些伤害来的一些的恶者的控告，甚至我明明知道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错误的事情的时候，在我里面我一发生事情，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是不是神在惩罚我。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不会啊，只有我。我常常会觉得哎，什么就发生这件事情了？哎呀，一定是我哪件事没做好，神你要惩罚我。那是不是我做了哪一件事情？哎呀，这件事情是不是要惩罚我？那所以对于在 教会的当中，我会想透过我的一些的行动，透过我一些的侍奉，透过我一些所做一些事情来达到神对我的喜悦。所以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人特别的殷勤，特别的殷勤，特别的摆上，特别的摆上，有时候是为了要消弭跟满足自身的那种的亏欠感跟罪恶感。人不就这样吗？其他的宗教信仰也是啊，捐香油钱捐得特别多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要满足怎样消弭自己心中的罪恶感。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也会有这种人，我透过更多的行动，透过更多的行为，甚至我要来表明我神对我的爱，我要向他表明我是一个他所爱，我拼命的读圣经，我遵行神的律法。可是你已经忘了，其实你早就已经被称义了。一个被称义的人，他的信仰价值观跟他的生活观跟他的侍奉观会完全不一样。我对于人的认识跟对于我自己的认识也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发现我被称义不是因为我比你好，那是因为我有神的恩典。所以有律法跟没律法，有受割礼没受割礼都没有差，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抓住这个神给我的恩典，我持续的信，我信他拯救了我，我信他在我生命当中有救赎，我信他爱我，我信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他真实的接纳了我，而这一个信就让我能够显明神的义。称义跟显明神的义是两回事。一个人可以被称义，但是他没有活出神的义，但是一个活出神的义的人，他一定是表明出来他是被神称义的人。所以称义那是神说了算，称义其实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什么叫做不公平？你是坏人，但是神称为你好人，你犯罪了，你应当死，神却说没关系，你是一个义人，不公平。所以常会有人说，我受亏损了，我们来到一个法官的面前，他亏负了我，他伤害了我，就到法官的面前，法官说，哎呀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啦，大家做好朋友，来牵牵手，互相抱一抱。你会吗？你会觉得这个法官怎样？昏庸。你会觉得这个法官怎样？不公平，对不对？没有明察秋毫。诶，神呢，今天称义，称我为义，称他为义，公不公平？老实讲不公平。所以你会发觉，原来今天神一称我为义，哎呀感恩，神恩典之路，因为他为我付上了代价，所以公平。神也为他付了代价，所以公平。所以他称我为义，他也称他为义。所以你的眼光开始会有一种的转换。在我每天人生的生活的当中，我对于我的生活的每一件大小事情，我就要告诉我自己，我因为是在这个恩典当中了，我当死的人活在这恩典当中，我要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活出他的圣洁，活出他的荣美，活出他的信实，活出他的慈爱，活出他的谦虚，活出他的谦卑，活出他的尊荣。所以我对另外一个人，我就会能够去接纳他，我就会去看重他，我就会去尊荣他，因为神称义，他付代价嘛，我该死，不公平嘛，但神也称义了他，所以以至于我看到他的时候，在我的里面对他没有任何的批判、骄傲、看轻和嫉妒。所以如果您现在还会有一种他算什么，他懂什么，哎呀我才不想认，就表示其实你还没有回到前一步，持续的借着信，你还在活在原来的第一步，你还没有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作为你的那个什么施恩座，你还回到原来的那一步，借由律法诚意。所以对于未信主之人呢，你是用什么眼光来看待他们？你不会再用一种批判的角度来批判这些人。我们基督的信仰独一真神，像你们这些外邦人，我最怕基督徒讲人家外邦人，除了犹太人咱们都是外邦人，您知道吗？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是皆知的。所以对于那些未信主之人，在你的心中你会取了，你会起了一个对他们生命还未得救的怜悯，你会也渴望他们也认识这份的救恩。当你在这恩典当中被称义的时候，你看到他们还在借由律法称义的时候，他们活在那种的苦，活在那种的境遇，活在那种肉体的禁止，活在那种什么道德一些的规范的里面的时候，他们至终绕不出那个死胡同。你应该有一个怜悯之心，愿意去看见我们帮助他们在生活里面也经历到这种什么 恩典的诚意。你应该有这样的看见。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保罗会在透过这些话的里面，他是透过哪一件事情读出这一段的？啊，诚意。我现在再讲一个，在你每日的生活当中，基督徒很怕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会总认为啊，我要一种战兢恐惧的活在神的面前。有基督徒是这一种，所以我们论述到一种所谓的属灵的征战，我们论述到一些撒旦恶者的攻击，我们好像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怎样警醒等候神的再来。可是警醒等候跟惧怕等候是完全两回事。什么叫做警醒？什么叫做惧怕？惧怕是为着我现在所活的这个路上，我知道我最终要面对到我爱的那一位主要来，所以我在他面前我警醒过生活，跟那一个神要来，我知道我完他一定会数算我说我过去的犯罪啊，我说了什么话啊，我对了伤害人的事情啊，哎呀，还加了那句话，神啊，我们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吓死人了。所以神要来的那一天，我们都存着一种惧怕，主啊，先不要来，先不要来。但又叫了一些道教的一些的信仰，道教的一些异教的信仰进入到基督徒的思想的里面，哎呀，一些什么咒诅啊，有些鬼魔啦，哎呀，我们家中有什么可怕啦，我们活在那种的鬼魔的当中，所以以至于我在我的里面，我要很小心，很小心。你忘了一件事情，你又掉到那种律法的称义里面，你现在是在恩典的称义的当中，你站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在神面前我是被他称义的。所以我对于那些道教错误的思想进入到基督信仰里面的，我们要照这个，你要活这个，你要小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做那个，要这些，你就知道我不是靠这些在称义。所以同样的，保罗为什么会写出这一段？耶稣洗脚的那一刻，彼得说了一句话，哎呀，那我也全身洗好了。耶稣说什么？一个什么样的人不需要全身都洗，他只要洗脚就可以了。你们都已经洁净了。所以在神的那一刻，其实保罗透过那一段他读出来的这段的罗马书，他就可以发现原来我们都是什么，在神的眼中都是洁净了。但是我们会有一些的什么沾染嘛，行走在这世上脚会脏嘛，所以我们不断的要透过这个什么洗涤，是要叫我能够维持圣洁，但不是要透过这种的洗涤的仪式让我圣洁。我已经圣洁，但是透过我的这样的一个洗涤让我一直维持圣洁，我不是透过这个洗涤让我达到圣洁。所以基督徒你一定要有一个认知，在所有基督的信仰的里面，凡是要教导你不断的透过行为，透过一些的仪式，透过一些的方法让你恢复到那个什么尊荣位分的，那个通通都叫做错误的律法的要求。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你已经借着那个挽回祭被称为义了，而且是你一直可以显明神的义，而显明神的义就是你的生活叫人看出义在你的里面。来问问看您自己，信主到现在多少时我们想要恢复到靠律法来行义，而不是一直持续着支取这个邪，借由着信而活出神的义。被称义跟活出神的义是两回事。被称义就是在神的面前你是一个义人，所以撒旦恶者不能够再控告你，你也不能够控告你自己，你必须认知我是一个义人。那显明神的义是在这个认知之下，我知道我每一天的生活都讨神的喜悦，我不会动不动觉得神是不是在惩罚我，我不会动不动就觉得主啊你是不是在责备我，主啊动不动觉得主啊你是不是不喜欢我。5776即将结束，要进入到5777，要享受神的恩典，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都常说，哎呀，要脱去奴仆的灵啊，我们要活出神儿子的位分。怎么脱？怎么活？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活在一个称义的位分的上面。神他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恩典，所以我不再借着就说，哎，我要借由这个，我要借由那个，我要做到这个，我要做到那个，我想我就可以进到5777了。怕您会有这种想法，所以神刚好安排我们读罗马书，纵然你没做到，你唯一要求的就是神啊，对于你所有义的要求我通通达不到，我唯一能够要求就是神啊， 我要有你的施恩座，做我的挽回祭，把我与你的荣耀跟你公义的要求当中，我在那里，神就把我带到跟他的荣耀里有份。所以看看您自己，有自信一点，对自己说，我是神类。所以看见那些还未信主之人，你必须有一种把握，有一种自信，所有的宗教异教的信仰通通都是要借着这些的行为仪式到达神的面前。你不要去论断他们这样的是一个错误迷信，我告诉你，那个是他们对神的一个渴望，只是他们借由错误的方法。所以怎样讲说，哎呀他是信佛的，哎呀他是信一贯道的啊，他是信什么的，他是信什么的，我说多好，这种人对神有渴望，因此我要把一个什么恩典之法告诉他。我要告诉你，不用再借由这些，你可以成为至善至真至美的彰显，那就是不断的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认识过往一些很多在异教信仰的里面，你看到很多的法师，很多的尼姑，甚至很多的和尚还有一些我们曾经接触过的一些的慈济的一些的师兄师姐我们第一个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大多都是赞扬你们对于神的那份的渴望。就算是他们，我们不是要寻求神，我们那是至终我们渴望成佛，太好了。我们基督徒我告诉你，我们早就是神了，你知道吗？我们不用借由修炼，我们不用借由那种所谓的七世的轮回，不，我今世就可以成神了。你会觉得我开始在讲异端了哈。那时候我们去为人家医病赶鬼除偶像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弟兄的姐姐就在旁边看着我们把偶像拿下来，我们就唱诗歌，我们就赞美这个姐姐就问他说，看起来你是一个有令旗的人哈，你有几个令旗啊？他说，我就说您说呢，他说在我们道教信仰里面有五个令旗的，那个是最高的，那个叫什么地位，那您有几个？我就是有五个。所以您有几个啊？你太多了，因为在这种权柄的位分里面，我不用借着这种的仪式来提醒我自己，我要达到我渴望成为神的那个渴望，那个满足。我也可不就是说我里面的善真人美要达到一个极致，我要努力的去做，你达不到。唯有借着那个施恩座，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已经满足了那个要求，我们不用再走那条路。所以你对于那些还未信主的人，在今世的生活里面，你不是过得惶惶恐恐害怕担忧，对那些未信主之人，你充满了怜悯和恩典和爱，你会渴望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对于那些在基督的信仰的里面活得惶恐惧怕担忧，整天以为那里有鬼，哎呀那里有权势，那里有攻击的，你要告诉他们，我们的确胜不过，唯有借着恩典之法。所以你会活着平安，你会活着怎样有喜乐，在你里面会有一种对神的信心。一个称义的人才会有这种，要不然你的信仰其实跟异教的信仰没什么两样。你永远都活在哎呦有攻击，哎呦有惧怕，哎呦有咒诅，哎呦有伤害，哎呦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少跟一些被鬼魔附的人在一起。所以最好我们动不动教会当中有一些有犯罪的人，最好不管你们到哪里，你们就大声地喊着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这就是我们还活在旧约的想法的里面，但活在新约的想法的里面，是所有不洁净的人遇到了我们，他就变洁净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施恩座。你们发现我们得到一个极荣耀的位分，我不用再靠这些啊。所以您看最后面那句话，保罗怎么可以讲那么有力量的那句话？他说什么？28节，看定了，我看清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犹太人，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有没有做外邦人的神？也做。还有受割礼的，神称那受割礼的为义，那个没有受割礼的有没有被称为义？ 有，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不，更是坚固律法。所以一个在恩典里面的人，所有律法的要求我们通通都满足了。是我满足还是神满足？所以你还能够被定为罪吗？不能。所以在你里面那种的信心，在你里面那种喜乐，在里面的认知，会让你即使是面对撒旦恶者的攻击，从撒旦而来的控告，属灵的冲突和伤害，我告诉你，你都怡然自得，因为你有种想法，我本来就胜不过。所以因此我要更多的来倚靠神，是吗？我们能站立起来。我要请您想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对于您所信的，你清楚吗？很多人带着过往宗教信仰的背景进入到基督的信仰的里面，我们得都做一些什么事，我得要满足一些的条件和要求，我想这个救恩才比较有把握一点。你是不是还想着我们能够借由自己可以达到义的要求呢？还整天在思想神悦纳我吗？神喜悦我吗？我进得了迦南吗？5776到5777，我有份吗？我告诉你，你有份。再来，我要请你思想的第二件事，对于其他信仰的人，或者是目前还没有信仰的人，您怎么去看他们？你是轻忽轻视，还是你认为殊途同归？不，我们不会殊途同归。凡不借由这恩典之路到达神面前的，要行律法的，他们的永恒的道路都是在永恒的灭亡的里面。对那些未信主的家人，在其他信仰的这些家人和朋友，你对他们有负担吗？因信称义是你个人的事，还是神对世人所有的渴望？我常常去参加一些丧礼，我常在想，神啊，这些人将来去哪里？所以我很渴望把福音带给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我很渴望把福音带给那些在其他异教信仰的人。我没有兴趣跟他们辩论比较，我只想告诉他们，有一条路很美很清省，这条路叫做耶稣恩典的路。现在请你为你的家人提名来祷告，为你的儿女提名来祷告，你保守他们一直不会走在那种惶恐的日子当中，害怕的日子当中，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是称义的了。你也为那些还未信主的那些朋友和家人祷告，神啊，给我机会把这条恩典的救赎之路介绍给他们认识。论到义的生活，我们比不过他们，但称义的竟然是我们，而不是他们。神啊，我们一起来为您的家人和为对这份信仰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请。